宣布朝阳区成为新冠疫情高风险地区，病毒的传染力是否超过了原先的估计？人际距离是否要保持到2022年？另外，在大型传染疫情期间，如何平衡病人的隐私和公众健康？新冠疫情探测个人权益和法律责任的底线。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首先，北京新冠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星期一宣布，把朝阳区定为高风险地区，给已经过了疫情的地区又拉响了警报。另外，韩国有140多名已经康复的新冠感染者检测出呈阳性。那科学家原先是否低估了病毒的感染力？康复者的免疫力是不是永久的护身符？保持社交距离要持续到2022年吗？今天我们请广东深圳一线抗疫医生胡涛为我们来解答相关的疑问。胡涛医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你好，大家好。
这个星期一，北京市朝阳区被列为高风险地区。据中国媒体报道，这是由一名留学生回国后啊感染了一家三口，并且给这个社区呢也带来了风险。您所掌握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这样的，我本人呢不是生活在那个北京，这位留学生的那个情况我也不是特别了解，毕竟我们的那个消息来源的话呢比较单一。一般的那个媒体都会那个根据行政部门所发布的这个数据啊和一般情况做一个介绍。根据那个国家卫健委的那个分级标准的话呢，当一个地方累计的那个确诊病例超过50例，而且那个14天之内的话有一个聚集性的那个疫情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地区就会成为一个高风险的地区。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在目前这种新冠疫情比较平稳，那个国内大众情绪比较稳定，那个高层的话也特别重视，并且那个国际社会也广泛关注的这种一种环境下的话呢，那个朝阳区的这个，它又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外事活动区，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当地的那个行政部门公布的数据还是可靠的。我们那个据那个北京的那个朋友介绍的话呢，整个北京，就北京地区啊，就北京市，它那个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那个很紧的那种气氛。但是在有新发病例，被列为高风险区的那个小区的话呢，民众还是比较担心的。但是北京人有个习惯，叫做那个事没落在自己身上的话，多大的事都不是事。这就是我了解的北京的情况。
胡涛医生，您是居住在深圳，在深圳工作。那中国累计现在是有84000多例确诊的新冠病例。那深圳和广州曾经是高发区，占了1500多例。那请您介绍一下目前深圳的疫情和防控措施。
就整个广东来说的话呢，尽管已经由以前的那个一级响应降低为二级响应，但是至少在广州和深圳的话呢，依然是在一级响应的那个防控措施进行防控的。我估计他是考虑到这两个城市，一方面是这两个城市都是超大型的城市，都是1000多万、2000多万人口；另外一方面又是一个人口输入的城市，特别是深圳，它主要是为了人口。同时的话呢，境外的和那个本国从国外回来的这个人员也有很多，而且那个最近的话又有那个零星的病例报告，尽管没有那个聚集性的那个发病案例，所以说那个4月5号应该是广东卫健委的话呢，就把那个广州市的越秀呀、白云两区的话，作为从那个低风险调整到那个中风险，这个也不足为奇。 为奇。深圳的疫情，据一个那个据官方公布的话，就是昨天24日，他的那个累计病例数是461例，累计报告从那个境外输入病例有39例，这全市在就是说已经那个一直在医学观察的那种无症状的感染者有33例，其中有那境外输入的是12例。我居住的这个小区的话，防控措施都是一如既往的，就是从元月27号开始一直都这样，所有的人员都是进出的人员都必须戴口罩，那个检测的卡点也仍然在。而且出入的话呢，都要测体温，需要出示通行证。但是据我了解的话，现在那个深圳市把那个防控的主要那个地点呢，就是安排在那个机场呀、码头呀、车站啊这样一个地方。至于从那个湖北过来的这人员的话，我们的那个网格员，也会去跟踪登记。其他方面大致还是正常的，居民的生活影响也不是特别大。这就是深圳的情况。
那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啊，最新的研究发现呢，说新冠病毒的感染力在以前可能被低估了，最新的数据显示，人群的免疫力要达到80%才能算是遏制了疫情。那在中国呢，已经过了拐点，可是和美国、西班牙、意大利还有法国等欧洲国家相比，中国的感染率是非常低的。那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中国已经过了这个疫情呢？安全的度过了疫情呢？面对这个境外的输入，有没有可能爆发第二次的高峰？
这个首先一个的话，我觉得这两年内的话，就是2022年这两年内的话，让那个82%的人群，这个免疫率，做到这一点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觉得中国那个，应该是过了这个疫情的拐点，这个是应该是可信的。你看那个美欧这些国家的医疗防疫水平应该是比较发达的，那结果的话呢，还是造成一个大面积的那个疫情的爆发。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当我们人类面临一个全新的疾病的时候，我们的医疗部门也好，我们的医生也好，他所能起到的作用是应该是很有限的，就是可能是只是一种被动的去应对这些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有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全社会的动员，让那个社会成员都去掌握一定的疾病的预防知识，要每个人都是按照那个医学的指引做好自我保护。我觉得是说，只有每一个公民做好了，这个国家才会在方方面面都能够做好。相反，但这里面有个，我觉得有个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认为就是说，要一个信息的透明，要充分的去尊重，细心的去听取那个医学专家的意见，而不是考虑什么地方利益啊、政府形象呀、官员政绩啊、舆论导向啊、国际影响等等这些问题。我希望不再出现这个李文亮那样的事件。我们的那个行政部门如果能够做好这些工作的话，我个人认为那个中国出现二次爆发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不是很大的。
好，那很多专家，大部分的专家认为，一个人感染过一次新冠疫情呢，就不会再次被感染了。那也有的科学家认为，这个对于新冠的免疫力啊，并不是终身的，可能只能维持你1到2年。那你认为这种情况给治疗和研发疫苗带来哪些困难？
怎么说，就是一般的情况下，病毒感染。 病毒感染它都会产生抗体的，新冠病毒它是所谓的单链癌病毒，它跟那个乙肝病毒是不一样的，乙肝病毒是 DNA 病毒，感染人类细胞之后它会进入那个人体的那个细胞核，在细胞核里边的话它容易被自身的免疫系统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免疫力吧，或者是和那个抗病毒药物去清除这些呢这些病毒，所以说所以那个乙肝病毒是很难治愈的。那再比如那个艾滋病毒，它也是一种逆转录的那个癌炎病毒，被感染之后它会把那个癌逆转录成 DNA， 然后进入这个人体的那个细胞核，然后转整合到人类的 DNA 之中，所以那个艾滋病毒也会在人类的身体里面，它可以那个长时间的那个潜伏。不过那个新型的这个就是这一次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话呢，目前是没有资料表明这种病毒会长时间的在人体里边潜伏，而且从那个理论上来说，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它可能在那个传播过程中发生比较大的那个突变，进化出那个新的病毒株，这样的话呢，就会使前期就是感染过的那些人建立的免疫力呢可能会失效的，同时的话，它会让那种，就是说我们根据前面那个变异之前研发出的那种疫苗的话呢，对变异后的新一代的病毒是不起作用的。被那个治愈的这个病人的话呢，也可能会有被再次的去再次的被感染。说实话，我本人对某些那个疫苗厂商的产品不是特别乐观，这个应该有前车之鉴。
那这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出版的一份期刊叫做《新发传染病》，上面发表了一份报告说，估计武汉疫情爆发初期被单个感染者传染的人数为5.7人，是之前估计的2.2到2.7人的两倍。另外呢，此前有分析说啊，感染人数翻一倍所需要的时间是6到7天，可是最新的研究认为呢，感染人数要翻一倍只要2到3天。另外显示呢，这个新冠传播20%是来自无症感染者。那面对这么多的这个挑战啊，哈佛大学公共卫生部门的研究人员就说，我们要保持社交距离，也许要持续到2022年。那您认为，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面，全球面临着哪些挑战？我们要采取这种防护措施要多久？
本人作为一个医生的话是，肯定是尊重这种科学真理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科学家的理论研究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那个偏差。我们先说这个有效关疫。如果说有效关疫就是给大部分人使用疫苗的话呢，我认为短期内似乎是难以做到的。特别是某些人口大国，你怎么去给那么多人去去注射这种疫苗？但是如果说，比如说那个像英国采取的那个群体免疫，或者说是自然免疫，或者说是被动免疫，这种代价的话，又是这个世界是我们这个社会是难以承受的。这是一个特别尴尬的这个地方。我们再说那个社交距离，这个我觉得这个社交距离的话，这个恐怕与这个不同人群的那个生活的方式是有关的。如果说我们长时间保持我们认定我们说的这种 社交距离，那么这就会改变传统的那种人际交往、生活习惯，甚至那个国际关系也会受到深刻的影响。那么如此的话，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挑战就是什么呢？如果说那个疫情的影响，让我们去保持一种社交距离，那么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除了进一步的恶化的这种经济形势，我们是不是能够接受、适应那种充满怀疑和警惕的人际关系以及缺乏信任的这么一种社会生活？因为就是说，如果在这种社交距离这种状态下的话呢，就是我们都会把任何一个人都当成一个可能的这个传染者，是吧？这就让人与人之间的那个交往也好，交流也好，都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障碍，在国际间肯定会有更深刻的影响。至于说那个防疫措施的话，这个在我看来的话，我觉得信息透明就是对这一类危机事件的最好的一种处理措施。我们首先要保证这个信息是透明的。其实我们可能前期做的还不够，那毫无疑问，具体的工作我们那个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专业机构去做这方面的东西，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特别复杂。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权力的傲慢是让人讨厌的。其实那个理性的，我们说的那个理性比较科学的，这方面的傲慢也是要人类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不希望我们的专家们轻易的去草率的去下一个结论，然后快速能够迅速去出现研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成果。我觉得我们的媒体对于那个特别乐观的消息也应该保持一种那个警惕。面对那个复杂的世界，我觉得我们应该心存敬畏。
好，非常感谢胡涛医生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来宾发表的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在新冠疫情期间，如何权衡个人隐私和公众健康？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的卫生部门正在研究中国、韩国等国家利用智能手机来遏制新冠病毒传播的做法，在取消居家禁令之后，很可能和谷歌、苹果等技术公司合作，通过大数据来追踪那些接触过感染者的人。那么在全国面临健康危机这样的紧急状态下，要怎么样来平衡个人隐私和公众的健康？政府部门、医院和诊所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公开个人的信息？新冠疫情正在挑战个人隐私的底线。今天我们请纽约黄和黄律师事务所总裁黄晓夫来解答相关的疑问。黄晓夫律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那首先就是我们知道美国的政府正在考虑用大数据来追踪和病毒接触过的人来控制疫情。那《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呢，马萨诸塞州的州政府正在和一个卫生公益组织合作，组建一个1000人的队伍，专门来做这项工作。那政府这样做，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因为他每一个政府呢，他是有一个责任去为他们那个选民啊老百姓呢做服务。那如果有疫情的话呢，一般都是你可以看到现在州政府也介入，然后联邦政府也介入，市政府也介入，所以有不同的体系参与。然后呢，每一个人的权利都不一样，所以呢，每个人的动尽脑筋呢，看看怎么能够把自己的业绩显示出来，到时候选民呢还会记得他们的业绩，然后呢，希望做得更好。所以呢，他们有很多的，互相的在比美，在看看谁做得好。那而且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因为竞争之下的话呢，大家都可以看到好的方案，所以他们都往这边走。
那政府收集了这些个人的信息之后啊，要怎么样来安全的使用保护民众的个人隐私呢？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政府怎么去用这些数据。然后呢，他们呢一般的就说，因为这个还是一个新的领域，如果能做多少是多少。然后呢，他们勇往直前，然后呢，如果老百姓不满意的话呢，他们可以采取法律的行动，去法庭啊，拿个禁止令啊，或者是有维权的那个部门啊，这个non-profit organization 就是不盈利的组织会出来说这个太过了。所以我们这个社会里面不就是行政部门说了算，还有立法的，还有老百姓的，有很多的多方面的压力，所以不是说你可以为所欲为的。
那公众当然有这个知情权啦，特别是在疫情当中，大家也想知道我这个社区有哪些人感染了病毒，这样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但是呢，政府啊，或者是医院还有诊所，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公开个人的信息？到哪种程度公开个人的信息？
现在很多州都已经有那个 emergency 的这个 order， 就是州政府州长。那他们都有很大的权利，他们可以说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呢就不行。所以但是没有现在有人暴露任何一个病患的名字，但是他们将来可以考虑到，如果是说我的邻居是有病的，我应该知道。那就是好像现在有一些法律，就是说如果我周围有一些犯过罪的人，他那个伤害过小孩子的，他们必须要登记。那就是类似这样的法律可能将来会出炉，就是说如果你是有问题的，你应该登记在这上面，等人大家知道。那走得多远的话，那个要走过这个法律的程序以后才会知道。
那有的人会说你政府这样做跟踪我啊，或者公开我的个人信息，这是侵犯隐私。但是从另一方面也有人说，在这个生命交关的时候就根本不要谈隐私了。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是这样的，隐私每个人都应该有。譬如说你有病的话呢，那我们可以说不告诉你有这个什么其他的病，对吧？譬如说你有别的病，那我们可以不透露。但是如果你是有感染力的这个病的话，会影响你周围的人的话呢，我想政府就会介入。所以不是说你有心脏病没人太管你，对吧？如果你有别的那个疾病，没人管你，所以你有很多私隐的东西，你可以保留。但是如果你伤害的你的邻居你的社会的话，那政府肯定要介入，那这个一定要介入，对不对？因为这个是为了大家的利益。所以呢，这个平衡点在哪里呢？那我相信长远来讲，你永远这个个体户的话呢是要牺牲这些利益的，因为你要看大局啊。而且我们的法律是允许那个政客是照顾大局的，所以呢，他们有很多这方面的手段可以去做。那如果是他们做的太过了，那你作为个人的，你可以去法院说这太过了，那然后再让个法官去做一个决策。但是现在法官呢是比较保守的，保守派那个最高法院是，所以政治最后的结局还是政治，就是说谁选上了，放什么人在最高法院，然后拉来拉去就是看看，那这个政治怎么来的？是老百姓， 那老百姓你的智慧高，你的选择有能力的人，你智慧不高的话，你想一些，你人说你扯来扯去。所以就是有我刚才说了，就是说这种民主的问题就是有一定的乱象，拉来拉去拉来拉去，但是长远来讲，我想这个真理还是会出来的。
我不知道这样的比喻是不是这个确切，比如说艾滋病人他一定要告诉自己的这个性伙伴，或者交换针头啊，就是共用针头的这个伙伴，他们一定要公开自己的这个病毒感染的真实情况。那在新冠这个状况下，如果这个人知道自己感染了，但是他不告诉周围的人，这样的法律责任有多大？
这个常常有，其实这个法律一直都有。不就是艾滋病，包括那个性病，对不对？有一些那个我们做离婚的案子，有一些人他们根本就没有告诉他的那个他的对象那个这些事情，然后洞房了以后发现有这种情况，那都可以追究他们的责任。所以这个责任是一直有的，你不可以说你自己有这么大的麻烦，然后你隐瞒了，然后你伤害了人家，造成人家身体精神的伤害，都是可以追究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黄律师，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啊，要怎么样来平衡个人的隐私和公众的健康？法律上是不是在挑战保护隐私的底线呢？
这个一直是一个将来是一个拉锯战，可以这样说哈。那个政府肯定想做得更好，那就肯定要侵入你的私隐。那你作为一个个体户的话，你肯定不愿意人家侵犯你。我们的法律说呢，政府可以用他的力量，但是呢用最低的那个干扰的程度来去做。那这个就是要拉锯战了，对不对？那个什么叫做太过，什么叫做用最少的力度，这个事情一直在我们最高法院里面扯来扯去，就是包括这个堕胎啦，这个你看吧，73年的法律现在还在吵，就是吵了这么多年。所以这个是一个情感上面或者是私跟公的这个拉锯战是一直会有的。那什么是一个 sweet spot， 这个是一个甜蜜点的话呢，那没有人知道，对吧？就经过这个政治的博弈，经过老百姓的那个他们整体的素质提高，对吧？他们知识提高，那有一些人是求医，有一些人是求神，这么每个人的态度不一样，所以你没有办法掌握，然后我们这个民主的门槛也非常的低，所以造成了不是一个精英集团来管理这个国家，所以我们这种乱象是一直会有的。
好，非常感谢黄晓夫律师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来宾发表的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最后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在疫情期间清洁居室的小知识。在新冠疫情期间，专家不断地告诫我们要经常的洗手，还要擦洗我们经常触碰的物体的表面。那如果你的清洁剂用完了，商店又暂时的脱销，怎么办？专家说没有关系，好消息是我们经常用来洗手的肥皂同样可以杀死病毒。因为病毒表面的包膜和核心是由蛋白质和 RNA 组成的，我们通常手上碰到黄油，用肥皂就可以洗干净。同样，肥皂可以破坏病毒的蛋白质，杀死病毒，不一定要用含有酒精或者化学成分的清洁剂。那专家还提醒我们，每天要擦洗门的把手、冰箱的把手、电灯开关，还有水龙头。好，感谢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市宣布朝阳区成为新冠疫情高风险地区，病毒的传染力是否超过了原先的估计？人际距离是否要保持到2022年？另外，在大型传染疫情期间，如何平衡病人的隐私和公众健康？新冠疫情探测个人权益和法律责任的底线。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首先，北京新冠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星期一宣布，把朝阳区定为高风险地区，给已经过了疫情的地区又拉响了警报。另外，韩国有140多名已经康复的新冠感染者检测出呈阳性。那科学家原先是否低估了病毒的感染力？康复者的免疫力是不是永久的护身符？保持社交距离要持续到2022年吗？今天我们请广东深圳一线抗疫医生胡涛为我们来解答相关的疑问。胡涛医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你好，大家好。
这个星期一，北京市朝阳区被列为高风险地区。据中国媒体报道，这是由一名留学生回国后啊感染了一家三口，并且给这个社区呢也带来了风险。您所掌握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这样的，我本人呢不是生活在那个北京，这位留学生的那个情况我也不是特别了解。毕竟我们那个消息来源的话呢比较单一。一般的那个媒体都会那个根据行政部门所发布的这个数据啊和一般情况做一个介绍。根据那个国家卫健委的那个分级标准的话呢，当一个地方累计的那个确诊病例超过50例，而且那个14天之内的话有一个聚集性的那个疫情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地区就会成为一个高风险的地区。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在目前这种新冠疫情比较平稳，那个国内大众情绪比较稳定，那个高层的话也特别重视，并且那个国际社会也广泛关注的这种一种环境下的话呢，那个朝阳区的这个它又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外事活动区，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当地的那个行政部门公布的数据还是可靠的。我们那个据那个北京的那个朋友介绍的话呢，整个北京，就北京地区啊，就北京市，它那个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那个很紧的那种气氛。但是在有那有新发病例，被列为高风险区的那个小区的话呢，民众还是比较担心的。但是北京人有个习惯叫做那个事没落在自己身上的话，多大的事都不是事。这就是我了解了的北京的情况。
胡涛医生，您是居住在深圳，在深圳工作。那中国累计现在是有84000多例确诊的新冠病例。那深圳和广州曾经是高发区，占了1500多例。那请您介绍一下目前深圳的疫情和防控措施。
就整个广东来说的话呢，尽管已经由以前的那个一级响应降低为二级响应，但是至少在广州和深圳的话呢，依然是在一级响应的那个防控措施进行防控的。我估计他是考虑到这两个城市，一方面是这两个城市都是超大型的城市，都是1000多万、2000多万人口；另外一方面又是一个人口输入的城市，特别是深圳，它主要是为了人口。同时的话呢，境外的和那个本国从国外回来的这个人员也有很多，而且那个最近的话又有那个零星的病例报告，尽管没有那个聚集性的那个发病案例，所以说那个4月5号应该是广东卫健委的话呢，就把那个广州市的越秀呀、白云两区的话，作为从那个低风险调整到那个中风险，这个也不足为奇。 为奇。深圳的疫情，据一个那个据官方公布的话，就是昨天24日，它的那个累计病例数是461例，累计报告从那个境外输入病例有39例，这全市在就是说已经那个一直在医学观察的那种无症状的感染者有33例，其中有那境外输入的是12例。我居住的这个小区的话，防控措施都是一如既往的，就是从元月20几号开始一直都这样。所有的人员都是进出的人员都必须戴口罩，那个检测的卡点也依然在，而且出入的话呢都要测体温，需要出示通行证。但是说据我了解的话，现在那个深圳市把那个防控的主要那个地点呢，就是安排在那个机场呀、码头呀、车站啊这样一个地方。至于从那个湖北过来的这人员的话，我们的那个网格员，也会去跟踪登记。其他方面大致还是正常的，居民的生活影响也不是特别大。这就是深圳的情况。
那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啊，最新的研究发现呢，说新冠病毒的感染力在以前可能被低估了。最新的数据显示，人群的免疫力要达到80%才能算是遏制了疫情。那在中国呢，已经过了拐点，可是和美国、西班牙、意大利还有法国等欧洲国家相比，中国的感染率是非常低的。那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中国已经过了这个疫情呢？安全的度过了疫情呢？面对这个境外的输入，有没有可能爆发第二次的高峰？
这个首先一个的话，我觉得这两年内的话，就是2022年这两年内的话，让那个82%的人群，这个免疫率，做这一点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觉得中国那个，应该是过了这个疫情的拐点，这个是应该是可信的。你看那个美欧这些国家的医疗防疫水平应该是比较发达的，结果的话呢，还是造成一个大面积的那个疫情的爆发。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当我们人类面临一个全新的疾病的时候，我们的医疗部门也好，我们的医生也好，他所能起到的作用是应该是很有限的，就是可能是只是一种被动的去应对这个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有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全社会的动员，让那个社会成员都去掌握一定的疾病的预防知识，要每个人都是按照那个医学的指引做好自我保护。我觉得是说，只有每一个公民做好了，这个国家才会在方方面面都能够做不好。相反，在这里面有个，我觉得有个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认为就是说，要一个信息的透明，要充分的去尊重，细心的去听取那个医学专家的意见，而不是考虑什么地方利益啊、政府形象呀、官员政绩啊、舆论导向啊、国际影响等等这些问题。我希望不再出现这个李文亮那样的事件。我们的那个行政部门如果能够做好这些工作的话，我个人认为那个中国出现二次爆发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不是很大的。
好，那很多专家，大部分的专家认为，一个人感染过一次新冠疫情呢，就不会再次被感染了。那也有的科学家认为，对于新冠的免疫力啊，并不是终身的，可能只能维持你1到2年。那你认为这种情况给治疗和研发疫苗带来哪些困难？
怎么说，就是一般的情况下，病毒感染。 病毒感染它都会产生抗体的，新冠病毒它是所谓的单链病毒，它跟那个乙肝病毒是不一样的，乙肝病毒是 DNA 病毒，感染人类细胞之后它会进入那个人体的那个细胞核，在细胞核里边的话，它容易被自身的免疫系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免疫力吧，或者是和那个抗病毒药物去清除这些呢这些病毒，所以说所以那个乙肝病毒是很难治愈的。那再比如那个艾滋病毒，它也是一种逆转录的那个癌症病毒，被感染之后，它会把那个癌逆转录成 DNA， 然后进入这个人体的那个细胞核，然后转整合到人类的 DNA 之中，所以那个艾滋病毒也会在人类的身体里面，它可以那个长时间的那个潜伏。不过那个新型的这个就是这一次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话呢，目前是没有资料表明这种病毒会长时间的在人体里边潜伏，而且从那个理论上来说，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它可能在那个传播过程中发生比较大的那个突变，进化出那个新的病毒株，这样的话呢，就会使前期就是感染过的那些人建立的免疫力呢可能会失效的，同时的话，它会让那种就是说我们根据前面那个变异之前研发出的那种疫苗的话呢，对变异后的新一代的病毒是不起作用的。被那个治愈的这个病人的话呢，也可能会有被再次的去再次的被感染。说实话，我本人对某些那个疫苗厂商的产品不是特别乐观，这个应该有前车之鉴。
那这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出版的一份期刊叫做《新发传染病》，上面发表了一份报告说，估计武汉疫情爆发初期被单个感染者传染的人数为5.7人，是之前估计的2.2到2.7人的两倍。另外呢，此前有分析说啊，感染人数翻一倍所需要的时间是6到7天，可是最新的研究认为呢，感染人数要翻一倍只要2到3天。另外显示呢，这个新冠传播20%是来自无症感染者。那面对这么多的这个挑战啊，哈佛大学公共卫生部门的研究人员就说，我们要保持社交距离，也许要持续到2022年。那您认为，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面，全球面临着哪些挑战？我们要采取这种防护措施要多久？
人作为一个医生的话是肯定是尊重这些真理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科学家的理论研究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那个偏差。我们先说这个有效关疫，如果说有效关疫就是给大部分人使用疫苗的话呢，我认为短期内似乎是难以做到的。特别是某些人口大国，你怎么去给那么多人去注射这种疫苗？但是如果说，比如说那个像英国采取的那个群体免疫，或者说是自然免疫，或者是被动免疫，这种代价的话，又是这个世界是我们这个社会是难以承受的。这个是一个特别尴尬的这个地方。我们再说那个社交距离，这个我觉得这个社交距离的话，这个恐怕与这个不同人群的那个生活的方式是有关的。如果说我们长时间保持我们认定我们说的这种 社交距离，那么这就会改变啊、传统的那种人际交往、生活习惯，甚至那个国际关系也会受到深刻的影响。那么如此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挑战就是什么呢？如果说那个疫情的影响，让我们去保持一种社交距离，那么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除了进一步的，恶化的这种经济形势，我们是不是能够接受、适应那种充满怀疑和警惕的人际关系以及缺乏信任的这么一种社会生活？因为就是说，如果在这种社交距离，这种状态下的话呢，就是我们都会把任何一个人都当成一个可能的这个传染者，是吧？这就让人与人之间的那个交往也好，交流也好，都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障碍，在国际间肯定会有更深刻的影响。至于说那个防疫措施的话，这个在我看来的话，我觉得信息透明就是对这一类危机事件的最好的一种处理措施。我们首先要保证这个信息是透明的。其实我们可能啊前期做的还不够，那毫无疑问，具体的工作我们那个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专业机构去做这方面的东西，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特别复杂。这个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权力的傲慢是让人讨厌的。其实那个理性的，我们说的那个理性比较科学的，这方面的傲慢也是要人类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不希望我们的专家们轻易的去草率的去下一个结论，然后快速能够迅速去出现研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成果。我觉得我们的媒体对那个特别乐观的消息也应该保持一种那个警惕。面对那个复杂的世界，我觉得我们应该心存敬畏。
好，非常感谢胡涛医生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来宾发表的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在新冠疫情期间，如何权衡个人隐私和公众健康？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的卫生部门正在研究中国、韩国等国家利用智能手机来遏制新冠病毒传播的做法，在取消居家禁令之后，很可能和谷歌、苹果等技术公司合作，通过大数据来追踪那些接触过感染者的人。那么在全国面临健康危机这样的紧急状态下，要怎么样来平衡个人隐私和公众的健康？政府部门、医院和诊所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公开个人的信息？新冠疫情正在挑战个人隐私的底线。今天我们请纽约黄和黄律师事务所总裁黄晓夫来解答相关的疑问。黄晓夫律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那首先就是我们知道美国的政府正在考虑用大数据来追踪和病毒接触过的人来控制疫情。那《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呢，马萨诸塞州的州政府正在和一个卫生公益组织合作，组建一个1000人的队伍，专门来做这项工作。那政府这样做，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因为他每一个政府呢，他是有一个责任去为他们那个选民啊、老百姓呢做服务。那如果有疫情的话呢，一般都是你可以看到现在州政府也介入，然后联邦政府也介入，市政府也介入，所以有不同的体系参与。然后呢，每个人的权利都不一样，所以呢，每个人的动尽脑筋呢，是看看怎么能够把自己的业绩显示出来，到时候选民呢还会记得他们的业绩，然后呢，希望做得更好。所以呢，他们有很多的，互相的在比美，在看看谁做得好。那而且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因为竞争之下的话呢，大家都可以看到好的方案，所以他们都往这边走。
那政府收集了这些个人的信息之后啊，要怎么样来安全的使用保护民众的个人隐私呢？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政府怎么去用这些数据。然后呢，他们呢一般的就说，因为这个还是一个新的领域，如果能做多少是多少。然后呢，他们勇往直前，然后呢，如果老百姓不满意的话呢，他们可以采取法律的行动，去法庭啊，拿个禁止令啊，或者是有维权的那个部门啊，这个non-profit organization 就是不盈利的组织会出来说这个太过了。所以我们这个社会里面不就是行政部门说了算，还有立法的，还有老百姓的，有很多的多方面的压力，所以不是说你可以为所欲为的。
那公众当然有这个知情权啦，特别是在疫情当中，大家也想知道我这个社区有哪些人感染了病毒，这样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但是呢，政府啊，或者是医院还有诊所，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公开个人的信息？到哪种程度公开个人的信息？
现在很多州都已经有那个 emergency 的这个 order， 就是州政府州长。那他们都有很大的权利，他们可以说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呢就不行。所以但是没有现在有人暴露任何一个病患的名字，但是他们将来可以考虑到，如果是说我的邻居是有病的，我应该知道。那就是好像现在有一些法律，就是说如果我周围有一些犯过罪的人，他那个伤害过小孩子的，他们必须要登记。那就是类似这样的法律可能将来会出炉，就是说如果你是有问题的，你应该登记在这上面，等人大家知道。那走得多远的话，那个要走过这个法律的程序以后才会知道。
那有的人会说，你政府这样做跟踪我啊，或者公开我的个人信息，这是侵犯隐私。但是从另一方面，也有人说，在这个生命交关的时候，就根本不要谈隐私了。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是这样的，隐私每个人都应该有。譬如说你有病的话呢，那我们可以说不告诉你有这个什么其他的病，对吧？譬如说你有别的病，那我们可以不透露。但是如果你是有感染力的这个病的话，会影响你周围的人的话呢，我想政府就会介入。所以不是说你有心脏病没人太管你，对吧？如果你有别的那个疾病，没人管你，所以你有很多私隐的东西，你可以保留。但是如果你伤害的你的邻居、你的社会的话，那政府肯定要介入，那这个一定要介入，对不对？因为这个是为了大家的利益。所以呢，这个平衡点在哪里呢？那我相信长远来讲，你永远这个个体户的话呢，是要牺牲这些利益的，因为你要看大局啊。而且我们的法律是允许那个政客是照顾大局的，所以呢，他们有很多这方面的手段可以去做。那如果是他们做的太过了，那你作为个人的，你可以去法院说这太过了，那然后再让个法官去做一个决策。但是现在法官呢是比较保守的，保守派那个最高法院是，所以政治最后的结局还是政治，就是说谁选上了，放什么人在最高法院，然后拉来拉去就是看看，那这个政治怎么来的，是老百姓， 那老百姓你的智慧高，你就选择有能力的人，你智慧不高的话，你想一些你说你扯来扯去。所以就是有我刚才说了，就是说这种民主的问题就是有一定的乱象，拉来拉去拉来拉去，但是长远来讲，我想这个真理还是会出来的。
我不知道这样的比喻是不是这个确切，比如说艾滋病人他一定要告诉自己的这个性伙伴，或者交换针头啊，就是共用针头的这个伙伴，他们一定要公开自己的这个病毒感染的真实情况。那在新冠这个状况下，如果这个人知道自己感染了，但是他不告诉周围的人，这样的法律责任有多大？
这个常常有，其实这个法律一直都有。不就是艾滋病，包括那个性病，对不对？有一些那个我们做离婚的案子，有一些人他们根本就没有告诉他的那个他的对象那个这些事情，然后洞房了以后发现有这种情况，那都可以追究他们的责任。所以这个责任是一直有的，你不可以说你自己有这么大的麻烦，然后你隐瞒了，然后你伤害了人家，造成人家身体精神的伤害，都是可以追究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黄律师，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啊，要怎么样来平衡个人的隐私和公众的健康？法律上是不是在挑战保护隐私的底线呢？
这个一直是一个将来是一个拉锯战，可以这样说啊。那个政府肯定想做得更好，那就肯定要侵入你的私隐。那你作为一个个体户的话，你肯定不愿意人家侵犯你。我们的法律说呢，政府可以用他的力量，但是呢，用最低的那个干扰的程度来去做。那这个就是要拉锯战了，对不对？那个什么叫做太过，什么叫做用最少的力度？这个事情一直在我们最高法院里面扯来扯去，就是包括这个堕胎啦，这个你看吧，73年的法律现在还在吵，就是吵了这么多年，所以这个是一个。情感上面或者是私跟公的这个拉锯战是一直会有的。那什么是一个 sweet spot， 这个是一个甜蜜点的话呢，那没有人知道，对吧？就经过这个政治的博弈，经过老百姓的那个他们整体的素质提高，对吧？他们知识提高，那有一些人是求医，有一些人是求神，怎么每个人的态度不一样，所以你没有办法掌握，然后我们这个民主的门槛也非常的低，所以造成了不是一个精英集团来管理这个国家，所以我们这种乱象是一直会有的。
好，非常感谢黄晓夫律师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来宾发表的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最后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在疫情期间清洁居室的小知识。在新冠疫情期间，专家不断地告诫我们要经常的洗手，还要擦洗我们经常触碰的物体的表面。那如果你的清洁剂用完了，商店又暂时的脱销，怎么办？专家说没有关系，好消息是我们经常用来洗手的肥皂同样可以杀死病毒。因为病毒表面的包膜和核心是由蛋白质和 RNA 组成的，我们通常手上碰到黄油，用肥皂就可以洗干净。同样，肥皂可以破坏病毒的蛋白质，杀死病毒，不一定要用含有酒精或者化学成分的清洁剂。那专家还提醒我们，每天要擦洗门的把手、冰箱的把手、电灯开关，还有水龙头。好，感谢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
是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